普总统竞选团队在宾州提起诉讼，阻止认证选举结果。新冠疫苗推广要求苛刻，民众持谨慎乐观的态度。预计当选总统拜登入主白宫后将面临历史性的挑战。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特朗普总统的竞选阵营星期二在宾夕法尼亚州上诉联邦法院，阻止该州认证选举结果。同时，美国最高法院开始审议可负担医疗保险法，拜登则强调医疗保险的重要性。下面我们来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谢宝荣，在星期一的下午呢，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以及两位登记的选民向宾州的联邦法院提出了法律诉讼，认为选举的过程有问题，所以要求宾州要停止认证选举的结果。那么在这项诉讼案当中呢，认为宾州的邮寄选票的机制缺乏亲自投票机制的透明度以及可认证性，而宾州的选务人员违反了美国宪法，创造了一个非法的两阶段投票机制，让亲自到投票所投票的选民面临更多的监督。特朗普总统的私人律师也是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前几天曾经说过，特朗普竞选团队预计在这个星期会提出4到5起的诉讼，总共会达到10起。而特朗普竞选团队呢，也已经启动了选举保卫战基金的专项捐款活动，为全力推动相关的法律诉讼来筹备所需的经费。而拜登的团队也表示呢，也会准备好打法律战。美国司法部部长巴尔星期一则是授权了联邦检察官在20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核实之前，对于有关的投票违规的指称展开调查。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司法部长巴尔在发给美国联邦检察官的一份备忘录当中说，如果存在明显和显然可信的违规指控，而且这些违规行为如果属实，可能潜在影响个别州的联邦选举结果，可以展开调查。而司法部过去的政策呢，是在选举结果核准之前不应该公开调查有关于选举诈欺的问题。不过呢，巴尔在备忘录当中也表示，在有些情况之下，调查无法等到核准之后，否则会导致选举违规行为得不到纠正。他还表示，现在选民已经结束了投票，对于选举受到司法部影响的担忧呢已经减少了。那此前呢，也有司法部的官员已经向美国媒体证实说，司法部也正在对内华达州的相关指控展开调查。而星期一，司法部的选举犯罪调查部的主任皮尔格在巴尔发出了备忘录之后宣布辞职。那么在全国广播公司 NBC 拿到的辞职声明当中呢，皮尔格说，在检视新的政策以及其后果之后，依照我所获得的杰出诚信与专业的约翰·肯尼奖的传统原则，我必须遗憾地辞去我选举犯罪调查部主任的职务。目前我们知道呢，国会当中只有4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对拜登公开表示祝贺，分别是犹他州的参议员罗姆尼、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穆尔科斯基、内布拉斯加的萨尔参议员，还有缅因州的柯林斯参议员。而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同意特朗普总统的法律行动。而拜登呢，在星期二下午的记者会上则表示，他还没有跟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通过电话，不过他已经跟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共和党籍的麦卡锡众议员通过话。拜登还说，他期待与特朗普总统的通话。同时，近日多国的元首，包括英国首相强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台湾总统蔡英文等等，都已经公开祝贺拜登。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是第一个打电话给拜登的外国元首。至今呢，包括了法国总统马卡龙、这个德国总理默克尔等6国元首已经跟拜登通过电话。此外，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开庭审议关于可负担健康保险法的案子。那拜登星期二下午召开记者会，在会上呢，他强调医疗保险的重要性，尤其在新冠疫情正在蔓延之际，美国民众应该有权利保有他们的医疗保险。拜登并且提到，是否也要讨论新冠肺炎所造成的肺部机能损伤，要来列入所谓的投保前已经存在的病症，也就是 pre-existing condition。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周二开庭审理平价医疗法案是否违宪。特朗普总统不久前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或许会投出关键的一票。 周二开始的庭审是过去十年来该法案第三次受到的挑战。本次庭审格外引发关注，原因之一就是大法官巴雷特的加入。这位上个月才上任的保守派法官在任命的听证会上没有透露会如何判决这一案件，他只暗示说就算这一强制性的条款违宪，也并不意味着整部法案都需要被撤销。在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之后，最高法院八位大法官有可能对该案给出4-4的判决结果，所以第九位大法官巴雷特的裁决或将成为决定性的一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十日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前的东南亚之行是成功而且高效的，他将在本周五出发前往法国、土耳其、以色列、阿联酋等国，主要内容将围绕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合作展开。蓬佩奥在发布会上宣布，国务次卿克拉奇将于本月20日在美国在台协会还有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支持下带领召开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
Signifies that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a vibrant democracy and a reliable partner, is strong and growing. We'll help increase cooperation on everything from safe and secure supply chains to the clean and 5G security to health security and to more.
另外，蓬佩奥还指出，有将近50个国家加入了他于今年4月发起的干净网络倡议，承诺在 5G 网络中只使用受信任的设备还有产品。
I'm happy to announce we have almost 50 clean countries today, representing nearly two-thirds of the world's GDP. 170 telephone companies, telcos, have agreed to be clean. And many of the world's leading companies are on board. It includes 27 of 30 NATO allies, 31 of 37 OECD members, 26 of 27 EU members, and 11 of 12 of the 3Cs.
这份倡议意在从电信运营商、移动应用程序等5个方面清除中国的设备还有技术产品。在新闻发布会上，蓬佩奥还表示，国务院昨天宣布制裁4名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以及香港警察，因为他们破坏了承诺给香港人的自由，损害了香港人民的自由。
Continue to challenge actions by the CCP and its Hong Kong proxies, who stifle democracy.And basic freedoms.
周二，美国股市表现好坏参半。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262.95点，涨幅0.9%。然而，由于主要科技股的急剧下跌，标普500指数还有纳斯达克指数陷入困境。标普500指数收盘下跌0.1%，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4%。业界人士认为，投资者将目光重新投向了与经济复苏紧密相关的行业，比如航空、旅游、酒店等。辉瑞与 BioNTech 联合研制的疫苗的有效率高于90%的消息引发了全球股市上涨，但是新的疫苗未来能否大规模的推广还有使用还面临挑战。在欧洲，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多国的民众表示，这一消息虽然积极，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来决定他们是否愿意接种疫苗。
本周一，辉瑞与 BioNTech 联合研制疫苗有效率高于90%的消息引发全球股市上涨。该疫苗产品预计将于11月下旬寻求美国的紧急授权，并在急需疫苗的群体中进行首批投放。首批投放的范围可能包括医疗工作人员和生活在老人院的人群，但新疫苗需要在-70摄氏度以下的环境下储存，运输条件也十分苛刻。即使对医疗条件先进的美国来说，疫苗的推广和使用也面临众多挑战。在欧洲，人们对疫苗表现出谨慎乐观的态度。在 BioNTech 公司总部的所在地德国，政府在月初实施了严厉的禁足令，目的是在圣诞节到来之前实现对疫情的有效控制。
Ich würde mich grundsätzlich impfen lassen, wenn ich ganz ehrlich bin, aber ich, wahrscheinlich werde ich auch so weit, wenn ich ehrlich bin, sagen, dass ich eher tendenziell dann wahrscheinlich nicht in der ersten Reihe dabei sein möchte, sondern eher ein bisschen warten möchte und mich vielleicht mal abwarten, wie die Ergebnisse von den Personen, die getestet sind, gegeben sind. Also ich werde eher warten, aber ich werde es grundsätzlich machen.
Also ich bin Impfstoff so ein bisschen kritisch gegenüber, der ist jetzt schnell entwickelt. Das sehe ich jetzt nicht, dass es das Ende der Pandemie ist.
英国的病例总数目前已经超过120万。首相约翰逊日前宣布， 从11月5日起在英格兰地区实施为期四周的全面封锁措施。
I wouldn't initially take it, because, yeah, I need to know far more about it, I think. I need to think about what it means for kids and that sort of thing. So I wouldn't jump at it straight away, but I would be paying attention to learn more about it before I, you know, got the whole family straight in there.
I mean, it's really positive, but I think it is a long way still. But I think that's what we needed to hear. You know, it gives you...a boost to think that there's a way out of this, and that it's happening soon.
意大利是今年年初首个爆发新冠疫情的欧洲国家。上周，意大利的新冠疫情死亡数字已经超过四万，居全球的第六位。
Ma io sono farmacista, non so, non mi fido ancora. Cioè, bisognerebbe vedere perché è un virus talmente particolare per cui.Io non sono molto favorevole ai vaccini, però in questo caso ovviamente serve, però mi sembra troppo presto per averlo scoperto. Bisognerà vedere.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选总统拜登在赢得了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之后，现在将聚焦如何管理国家。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总统当选人拜登竞选时承诺扩大医疗保健，帮助有工作的穷人，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这将带来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新机会。不过拜登最紧迫的关注点是将应对日趋严重的新冠疫情。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这一大流行病已经导致美国超过237,000人死亡。
I will spare no effort, none, or any commitment to turn around this pandemic.
拜登星期一成立了一个新冠病毒工作组，致力于扩大测试规模，增加卫生保健工作者防护设备的生产，以及开发和分发疫苗。但是为了让他的议程得以通过，拜登将不得不应对根深蒂固的党派分歧。这些分歧在即将离任的特朗普总统任职期间愈演愈烈。
The divisions are deep. I have hope that we will move on a healing path over time. It will not happen quickly. It will not happen easily.
拜登可能会面临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强烈反对。如果共和党人在一月份赢得佐治亚州两次参议员决选之一，麦康奈尔将继续担任多数党领袖，并确定参议院的议程。
McConnell could dig his heels in and not allow many liberal choices.
同时，拜登被视为技巧的交易制定者，他曾担任参议员数十年，并担任过前总统奥巴马的副手，但他跟麦康奈尔和其他人的融洽关系将经受考验。
He might be able to use that relational capital in order to build unlikely coalitions that we perhaps have not seen in the last four years.
拜登强调了两党合作为共同利益而努力的必要性。
To make progress, we have to stop treating our opponents as our enemies. They are not our enemies. They are Americans.
但是这位民主党领导人还将面临本党进步派的压力。他们要求政府出资提供广泛的医疗保健，并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一些极左的民主党人，例如来自纽约的众议员亚历山德拉·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已经沮丧地表示，民主党温和派当选后就会倾向于放弃进步派的主张，去寻求与共和党人做交易。美国之音帕登，华盛顿报道。
许多美国人对于美国总统大选的得票数如此接近感到惊讶。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美国本应是一个国家，但如同总统大选所显示的分歧，美国人仿佛居住在两个根据他们的政治偏好所决定的不同的现实里。这位只肯说他的名字叫杰夫的男子是拜登的支持者。
Sick to my stomach. and have been. I don't understand. I don't recognize this country anymore. I really don't. I think Donald Trump broke it.
贝斯乔丹支持特朗普。
Well, he improved the economy, in my opinion. My 401k is up. My rates are up. I make more money now, and my stocks have increased, and I'm earning more money.
这两种不同看法反映出美国的一道鸿沟。
You know, we're divided on partisan and ideological lines. We're divided on many issues, social and economic. We're divided in, you know, our opinions and our reactions to the pandemic.
选举之夜并不是民主党人所希望的蓝潮。民意调查显示，拜登在关键的战场州佛罗里达领先，而特朗普最终再次获胜。 民调为什么不准?
It could very well be that in the pandemic, a lot of these assumptions that are being made about how to target subjects for a survey and then how to reweight the data statistically may well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wrong.
虽然拜登的竞选活动针对的是特朗普对大流行病的处理，但相持不下的竞争显示，民主党可能误判了吸引选民去支持特朗普的其他问题的重要性。
They feel left out. They feel as if, you know, they and their families have missed out on opportunities. And I think that's the sort of discontent that Trump has really successfully seized upon. And I don't think that's changed since 2016. In fact, it may have gotten worse.
竞争非常接近，也说明了美国人口和政治地理的变化。
I think that the predictable support from different, you know, segments like blacks for the Democratic Party, you know, it's not something that the Democrats can count on. And I think that they need to really work to earn the votes of blacks and Latinos and Hispanics.
特雷西·辛森来自拜登家乡的特拉华州，他投票给特朗普。
I didn't see a lot of enthusiasm for Joe Biden. I mean, I just didn't.
拜登的支持者贝斯·乔布森说，他希望改变，摆脱过去四年的分歧。
I'm praying for healing with our country, that we can come together and sit down and have a conversation where all sides are heard.
下一任总统必须面对持续的大流行病及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还要试图领导一个深刻分歧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报道。
BioNTech 公司联合研制的新冠疫苗有效率达到 90% 以上，这一好消息大大增强了人们遏制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信心。而这一重大的突破意味着什么？我们与大流行病的终结还有多远？今天我们请到了美国维吉尼亚州急诊医生金冲飞和我们一起讨论。金医生您好。嗯，大家好，主持人好。 对，距离我们上次采访好像已经过了半年之久啊。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疫苗终于出现了一些进展，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疫苗的有效率达到 90% 以上意味着什么？对的，这个
90% 以上的话，其实很鼓舞人心啊。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是很开心。但是呢，你说要下一个结论，比如说现在是不是能终结这个新冠病毒了呢？这个是还为时过早的，因为还存在 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呢，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希望。这里的话，我跟大家分享一些数据吧。比如说，我们流感的这个情况的话，疫苗的它的有效性在 40%到60%之间。 那在就这样子的有效性的话，对预防流感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我们之前还知道，像麻疹这个疾病的话，它的传染性的话比新冠病毒更加的厉害。那它就因为发明了一个 有效性在 97% 左右的一个疫苗，最后呢将它终结了。那现在我们有一个 90% 左右的疫苗的话，它的希望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疫苗啊，从可能在今年年底左右的时间被批准，到最后完全普及，也就是说达到一个群体免疫的效果，您估计需要多久？
我知道的消息呢是11月底呢他可能会送到 FDA 去审批做一个紧急的授权。那授权之后呢可能在12月份和1月份的话会有一些优先人群先接受这个疫苗，然后呢再慢慢的逐步的推广到所有人。我预计的话至少也要到明年6月份左右吧。
明年六月份是，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优先注射啊，一般说优先注射是代表哪些群体呢？
对于这个优先注册，我们考虑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死亡率比较高的这个人群呢，我们需要优先注册优先注射。这里的话主要就是一个老年人的人群了，或者是一些有合并症的，就是有多种疾病缠身的这些人。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密切接触的这个人群，主要是一些医护人员，这两类人呢应该会处于在这个优先注册的人群里面。
嗯。那么在这个新冠疫苗推广的问题上啊，您觉得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全球在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反疫苗的趋势还有群体，您觉得他们这次的反应会是依然反对，还是说看到了这个大流行病的严峻性他们会比较合作？
对啊，我觉得这肯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的。那我们现在知道的第一个问题，首先就是安全性的问题。虽然说我们目前得到的这个安全性方面的数据，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因为它这个观察的时间的长度还不够，所以说这个的数据的其实目前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那就因为这些不确定性的话，可能有些人会有顾虑那要需不需要打这个疫苗？这也就是和之前他们做的一项调研，就是可能美国只有60%左右的人群可能会考虑打这个新冠疫苗，这是之一。第二呢，就是这个疫苗的保存和运送方面，因为它是一个 mRNA 疫苗，这种疫苗的话，它对这个保存的条件要求比较高，所以说，这方面的话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疫苗失活了，那还不如不打疫苗呢。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你提到的这个反疫苗的人群，甚至呢有一些是反科学的人群。那美国是一片自由的土壤，什么样的人群都有，我觉得他们肯定会提出很多的质疑，到时候这些问题的话我们肯定都会遇到。
您刚才提到这个可能有60%的人会愿意接受疫苗，那么如果说是60%的人接受疫苗，那能不能达到一个群体免疫的效果呢？还是说这个效果有待观察？
这个就其实比较悬了，这个也要看这个病毒的传染性的一个情况。如果传染性，比如说大家都戴口罩了，各种防护措施情况都做得很好了，那再结合这个疫苗的话，这个就相当于是两个叫一起组合的话，一个组合拳，它的效果就会比较好。如果只是凭这个疫苗，然后呢大家接种的意愿又不高的话，这个可能就达不到群体免疫的效果了。
您刚才说这个疫苗可能要等到明年夏天6月份的时候才能够普及，那么在那之前还有半年多的时间，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这个免受感染呢？
这里我觉得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大家熟知的继续戴口罩继续勤洗手，继续保持社交距离这一些的话我在自己的那个YouTube 频道上呢也做了一些视频争取能够科普到更多的人。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新冠疫苗是没有，但是我们有流感疫苗，我们有肺炎疫苗。有些时候你新冠感染之后呢，可能压死你的最后一根稻草并不是新冠病毒感染本身，可能是你合并了一些肺炎球菌啊，这些感染可能最后导致你死亡。所以说呢，目前我们在有这个流感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的情况下，大家如果符合条件的都要尽快的接种起来。
说到这个打这个流感还有肺炎的疫苗，您最近在您的办公室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前来打流感疫苗的人要比往年要多呢？
对的，今年的话我觉得大家的积极性还是高一些打流感疫苗。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近期这个病例总数啊，我们知道在昨天美国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病例总数都超过了1000万，然后最近这个病例的上升数还有速度好像都超过了3月份这个疫情的初期，您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原因两个方面吧，一个是这个病毒它现在出现了变异嘛，然后但是还好它的变异不是很多种类的变异，就只是有一个特殊的病毒株。这个病毒株的话，大家目前对它的了解是它的传染性更强了，但是呢它的致病性降低了， 这是从病毒方面的考虑。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从人的这个因素。那大家知道最近美国大选嘛，有各种各样的集会，那这种集会的话都是病毒最喜欢的，在这些集会的地方的话，病毒就可以肆虐，就可以毫无顾忌的传染给任何人。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会迎来这个 Thanksgiving 啊，还有 Christmas 啊，所以在这种时候的话，我们更需要小心。
嗯，那是不是可以说，在这个疫苗普及之前，我们面临的趋势还是非常的严峻，有可能会看到更多的病例？
是的，我觉得随着这个节假日的到来，然后呢，大家又在这个抗疫方面呢出现了一定的疲惫的情况，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它这个数据的话会更加的上升。
嗯，我最近注意到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疫情在美国已经肆虐了半年多了，那么很多人是一开始非常紧张的，现在却变得越来越疲惫了，也就是疏于防患了。您有没有观察到这样的趋势？
的确是这样子的。那刚开始我们大家的防护级别都是特别的高，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 over protection。 那慢慢的呢，这个防护级别降下来之后，大家属于一种 regular 的 protection。 那现在超过了半年的时间了，大家的这个防护意识更下降了，进一步下降之后呢，可能就不够的这个 protection 了，就 under protection 了。那这里的话，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我们是可以做的，一个是把我们就是过去几个月来就是养成的这种良好的习惯呢，内化成自己的这种习惯，就是这种行为内化成习惯。另外一个呢，就是多做一些就是 positive 的 thinking， 就是这样子的话，可以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可能免疫力吧。
嗯，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采访就到这里了。那么感谢金医生呢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意见仅代表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最近的一些研究指出，没有快速互联网连线并且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西班牙语裔学生，在通过网络参加在线课程时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尼尔德里德拉米雷斯的三个孩子和一个侄子在上虚拟课程，他自己也在上在线课程，同时还要照顾一个婴儿，处理所有的技术问题有时让人很泄气。
The truth is that it is quite tedious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connection problems. Sometimes Zoom sessions are lost, sometimes users are blocked, sometimes we can't upload homework. Those specific things make my kids feel frustrated. Sometimes they are not able to log back again and they lose the content of that day.
学校官员说，当英语是学生和家长的第二语言时，在线学习的问题会特别大。蒙哥马利县在内的某些学区用西班牙语制作了辅导课程。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week of class, we knew that perhaps, especially for the Hispanic community and for the little ones, it was a challenge to be able to enter these platforms. We developed tutorial videos explaining step by step how to enter Zoom. We still have counselors, teachers, and staff working with families.
蒙哥马利县学校的女发言人梅丽莎·里维拉说，有些家庭在新冠病毒来袭之前还没有互联网连线。因此在学年开始前，学区要确认每一个学生都有一台计算机和互联网连线。化学与教育期刊最近发表研究说，在新冠期间，所有学生学习的最大挑战是对教材的理解，取得帮助和缺乏上进的动力。米尔德里德说，尽管在线学习看来似乎比上学容易，但他还是有许多其他压力。
It is a different type of stress for them. Sometimes they tell me I would like to go back to school. We have to learn how to deal with that. But we know that it is for the safety not only of the students, for the teachers and staff, which is a large group that works behind this.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23%的西语裔孩童没有快速互联网连线，这可能使西语裔学生在做相同的功课上难以和拥有快速互联网的学生竞争。皮尤中心的报告说，新冠大流行已经使数字鸿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成为美国教育者的一个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斯米特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